就为今天我们的橄榄茶经呢，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要救我们到你永远的天家去，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满心赞美感谢你，怀着敬拜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永远的天父。主啊，你是如此之恩待我们。主啊，我们是在人当中、世人当中，我们是何等的蒙了大福。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混乱。然而，我们却能够回过头来看，主啊，你自己多少话语的应验，这真是蒙福又蒙福的事儿。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来接我们的日子近了，主啊，就求你这个时候特别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今天晚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再一次借着你经上的话来供应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再得饱足，是吧？使我们有方向、有力量，继续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直到我们一同见你面的日子。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弟兄姊妹有声无声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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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啊。那么上次呢，我们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挪亚洪水的前半部分啊，跟弟兄姊妹做了介绍。那么在亚当到挪亚啊，这1500-600年的时间当中呢。圣经就重点记录了一件事，就是关于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哈。那么这件事情之所以那么重要啊，就是让我们看到，世界上两条归向神的道路啊，一条呢是没有经过流血的啊，就是虽然都想寻求与神建立关系，但是没有经过流血赎罪的。那是神所不悦纳的，所以亚伯他因着信，他承认自己有罪，那么他献祭赎罪，那么这一条路呢是蒙神所悦纳的。所以这个该隐和亚伯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与伊甸园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穿，神第一次用羊啊，或者说是一个牛，不知道是什么啊，这个一般的认为是羊吧，来献祭啊，来作为遮盖他们羞耻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亚伯呢，就因着信啊，他就选择了这样做。那么两个人兄弟二人在田间说话啊，结果哥哥就打弟弟啊，结果就把他杀了。那么自那以后呢，这个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恶人逼迫义人，啊，恶人逼迫义人。义人呢，从亚伯以后啊，就一直为自己的信仰来付上代价，来做见证。那么，知道我们主耶稣啊，也是被世界，好像亚伯一样啊，这个在劝勉世人啊，但是不但世人不信，反而把他杀了。当然，主耶稣的牺牲啊，跟亚伯的牺牲不完全一样啊，这个因为主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啊，但是也是啊，不要觉得。这个义人在这世上会被人尊重，会被人接受，往往不是这样的，所以呢， 我们一切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啊，就是这个世界是逼迫义人的环境。然后到了挪亚的时代呢，世人都堕落了。这个堕落的其中一个原因啊，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那么当这个光熄灭了，那时代就黑暗了。所以那些属神的儿女啊，追求属肉体的享乐，而这个在信仰上妥协，以至于产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那就是早期的那些统治者的产生。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宁禄这个人啊，他也是一个洪水之后第一个大英雄啊，第一个英武有名的人。所以呢，这个他就第一个啊在地上做王啊，所以这个圣经上说他的国啊起头在哪里。其实这个中文翻译成他的国呢，在原文里边是他的王权统治啊，他的王权统治啊，所以这个属神的儿女啊，开始在信仰上失去见证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危机了。当然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也看到啊，神曾经花了上千年的时间啊，在整个欧洲世界来培植这个欧洲的教会，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整个欧洲教会在信仰上的衰落。当这个神的儿子们啊在世上的见证开始失去他发光作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代呢就差不多了。那么事隔1600年啊，洪水啊，这个神创造之后啊，就到了神的愤怒要除灭那个时代。于是呢，神就吩咐挪亚，在当时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啊，他与神同行。于是呢，神就吩咐他做一只方舟。那么这个方舟很大啊，这个具体的尺寸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咱们是概览啊，就不特别那么详细了。然后呢，就前前后后啊，用了一年的时间，大水泛滥在地上啊，这个使鼻孔中有气息的，除了方舟里面的人和动物之外，全部都灭绝了。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第八章了啊，那么第八章呢，就是挪亚出方舟。挪亚出方舟呢，他放出去了这个乌鸦啊，鸽子，后来呢，鸽子回来啊，不行，再放鸽子啊，那么鸽子呢就叼回一只橄榄叶，那么挪亚就知道灾难过去了。那么我们特别提这件事情呢，就是知道我们今天联合国使用的这个鸽子嘴里边叫做和平鸽啊，鸽子嘴里边叼着一只橄榄叶，这个作为和平的这个橄榄枝啊，和平的象征呢，那么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那么在第八章里边的最后啊，就是神吩咐挪亚啊，他们一家呢就连同里边的动物都从方舟里边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呢，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那么这第一次出现了洁净的牲畜啊。我们不太知道挪亚他是怎么样来分辨这个动物啊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呢？因为圣经里边所规定的呢，是到了利未记里边啊才规定了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 那么，但是早在挪亚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啊，这些动物是洁净的，然后呢，就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啊。所以这个燔祭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归给神的意思啊。那么，之所以用动物献燔祭啊，他没有献赎罪祭，他献的是燔祭啊。那么就是说，表示我不配归向神哈。神替这个动物来代替我啊，这个向着世界啊，我死去了，我向着神活着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洁净的种类啊，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耶和华神闻了馨香之气啊，这个馨香之气呢，不是神喜欢吃肉啊，闻那个肉味儿，而是说呢，在这个献燔祭的这件事情上面表达出来的，挪亚要使自己终身归给神啊，完全归给神啊，向着世俗，好像向着旧我啊，以前世界的，好像是这个牲畜被烧杀了啊，完全烧了，烧灭了，没有了啊，然后呢，这个化作青烟啊，好像一种新的生命啊，献给神了。所以神悦纳这个挪亚的这个祭啊，于是呢，神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呢咒诅地了。下面一个括弧里边呢，就是人从小的时候啊，心里还是怀着恶念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的概念啊，就是我们原本一生下来啊，从亚当的后代里边呢，我们的生命啊，就是与神分离的，里面呢就存在着各种的恶念啊，就是贪婪、自私、狡猾、仇恨啊，这些所有的东西，这些呢，其实都在人的这个生命里头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啊，这个能力的增强啊，他能够犯罪的这个力量也就越大。所以他是小孩的时候，他虽然也有这种，自私啊什么这些啊。小孩的时候，他只是抢一个小朋友的玩具啊。再小的时候，他只是啊想怎么样他就哭闹，是吧？但是再大了呢，他就开始用各种计谋啊，甚至于再大了呢，他可以发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源自于人里边的罪性。虽然这样，但是神说呢，我不再按照刚才所行的呢灭各种活物了。于是呢，神自己心里边的这个决定啊，就是等着地还存在的时候，这里指了一个地还存留，那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有一天地就不存留了啊。所以这里这个永不止息条件时间呢，其实是在地还存留的时候啊，这个种植啊，寒暑啊，冬夏昼夜，这些呢就不停息了。那么第九章啊，挪亚之约，那么挪亚出了方舟给神献祭完了之后呢，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那么这个赐福呢，跟创世纪里边神造亚当的时候的赐福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要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啊，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所以这是一个繁衍，大量的繁衍后代的命令，同时呢是一个分散的命令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一定要放在心里啊，为什么神要人分散呢？神就是不要人去统治人，而要人以家庭为单位的来仰望神。神是我们的安全，神是我们的供应，我们不需要聚集啊，这个好像团结就是力量啊，人多力量大就可以做事儿。往往这个团结中间就会出现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神的命令啊，这个是让人类生养众多啊，遍满了地面。但是到了第二节呢，就跟创世纪有点不一样了。创世纪里边的不是、啊、这个跟神起初创造亚当的时候啊不一样了。那不一样的什么地方呢？那个时候人要管理啊，统管，但是这个时候呢，动物已经再也不服人的管了啊，所以都被惊吓啊，害怕人类啊，这个。然后地下的一些昆虫啊、鱼类都交在人的手中，这个时候人可以吃动物了啊。只是吃动物的时候呢，像蔬菜一样，所以这是神给人的许可啊，许可。当然不是神命令人一定要吃动物啊，但是人可以吃动物了。但是翻过来说呢，动物也可能会吃人了，所以这个人跟环境啊，天然环境之间呢，这个关系就更加不好了。所以这个从亚当夏娃犯罪，天起了凉风啊，那是一次大的变化，地长出荆棘棘藜，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那一次呢，是一个环境啊，再也回不到神创造起初的创造的时候那样的美好了啊，人和环境中间那么协调了，不协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人跟其他的动物之间啊，也开始不协调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整个世界啊，就越发走向不适宜居住的那种状况。第四节啊，就是说这个动物呢带着血不可吃啊，因为那是它的生命啊，所以呢在这里就再一次提到血的特别之处啊，肉不代表它的生命，而血是代表它的生命的，所以这个动物流血赎罪啊，所以这个血呢不是拿来吃的，血是拿来为我们赎罪的。当然我们这个这里的动物的血啊，其实赎罪的血是预表着将来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因为动物和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对等啊，所以动物的血其实是不能为我们赎罪的。但是这里呢，动物的血为我们献祭赎罪的，那是一个预表啊，预表。好，所以第五节就是说流你们血的哈，这个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啊，这里开始有出现兽了，还是人啊，神要追讨他的罪。凡像这个就是像自己的弟兄也是如此啊。这里边呢就没有提到关于自杀的问题。啊，就是流自己的血怎么样呢？啊，这里没提。其实呢，我觉得都是同归一例啊，就是说人的生命啊，只有神命定他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啊。其他的任何人啊，包括自己都没有啊，这个剥夺其他人啊，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啊。所以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提到了流人血啊，提到了人的生命的特殊性，就是因为人是为神造的，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啊。也就是说人动物之所以人可以吃它，因为动物是为人造的，而人类是为神造的啊，因为神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啊，所以这个这里边呢就是提到了人的生命的价值来源的依据啊，下边再一次说明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这个昌盛繁茂啊，要多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是神给挪亚的吩咐啊。接下来呢就是神与挪亚 立约。那么神说我和你和你的后裔立约啊，并与这里一切的走兽都立约，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啊都立约。那么神立约的应许啊，这个不是跟人商量的啊，是神单方面的给人一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安心的应许啊，就是你不用担心啊，神不再用洪水像刚才所行的啊，用洪水毁灭人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立约有一个记号啊，就是把这个彩虹啊，这个第十二节就说哈，我与你们立约啊，这个并你们这些活物立约呢是有记号的啊，说我把彩虹啊放在云彩里边，这就是我你们立约给你们立约的记号了。那么我使云彩遮盖地的时候啊，也就是说这个要下大雨啊或者什么啊，阴暗了，神和人之间有了这种阴暗的隔阂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就有红彩虹啊出现在云彩当中啊。那么神呢就是说我便纪念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了啊，使水啊不再泛滥毁灭一切这个有血肉的啊。然后红必出现在云中，神说我看见啊，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弟兄姊妹，我记得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神把彩虹放在云彩当中啊，雨后啊，这是一个对光分解的一个现象。那么神从天上看见彩虹，然后就提醒他自己不要用在这个用像洪水毁灭人类一样的来毁灭人类了。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时间保障的约，对吧？神不再毁灭了，也就是说给人类有一个充分的时间啊。所以前面就说这个稼穑寒暑啊，这个春夏秋冬啊，然后这个昼夜啊都不再停止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用彩虹来做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我们每次雨后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神跟人立约的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呢它有一个意义在这里面，就是说神从天上往下看人类犯罪啊，这个阴云密布，这个时候呢就是神的愤怒啊，要毁灭人类的时候，彩虹突然出现了。那么神看见这个彩虹，神就不把这个灾难降下来。当神不把这个灾难降下来的时候，其实神在干嘛？弟兄姊妹，当神不把灾难降下来的时候，神在忍耐，对吧？
给人悔改的机会。
哎，他忍住他的愤怒，他忍住他的愤怒啊，啊，所以这个我记得那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啊，这个皇上。看下边一些臣子啊，这个特别是他自己兄弟，好像是雍正吧，忘记了哈。哎呀，他要发怒，哎，他在桌子边上写了个忍字啊，看见这个忍字，他就忍下来了啊。所以这个神立彩虹之约呢，也是自我忍耐了哈。那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神在彩虹里边啊，放进去了神要给人类留有时间的原因。所以这个彩虹呢是用七种颜色来组成的，那这七种颜色呢就分别代表着神要做的七个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神跟挪亚立约就是为了这七个工作：红、橙、黄、绿、浅蓝、深蓝、紫啊，这是彩虹的七种颜色。 七表示完全，啊，七表示完全。那么这七种颜色呢，分别代表什么呢？红代表什么来着？红颜色，
血，保险，
代表保险。所以呢，第一步就是保险，是神的儿子作为中保的血，作为赎罪的血，这是第一步。没有保险，啥都免谈，对吧？所以红是第一道，神首先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的保险。然后橙啊，这个圣经上没有出现啊，这个橙色，那我们通常把它解释为是立约啊，神跟人之间的应许立约，因为神答应，从创世纪一开始啊，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神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啊，然后这个就献祭为人赎罪，这都是神给我们立约所应许要做的事儿。啊，这个是在血的基础上立约。然后黄啊，这个在祭司的身上呢，红色线啊，然后黄呢是金色线，黄代表的是金色，金色它有几个意义啊，一个是宝贵重价啊，在神的眼中什么宝贵呢？当然人的因信悔改，是吧？所以呢，黄代表着炼净，金色啊，金子啊，代表着宝贵，它代表着洁净啊，是干净炼净的。然后呢，当然金也代表着保存的价值啊，有永恒价值的，因为金不怕火炼啊，金是不生锈的啊，它可以保存更久的时间。所以这个黄呢，就是代表着我们的这个因信神炼净洁净我们。那么当我们因信被神称义洁净了，我们悔改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啊，这个金色完了以后呢，就是绿，绿代表着我们有了生命啊，绿代表着生命啊，这个我们有重生的生命了，所以绿在中间啊，有生命是最关键的一步。接下来呢，浅蓝是代表着祭司的侍奉，以色列这个国度就用浅蓝色来代表啊，祭司的衣服也是浅蓝色，对吧？代表着祭司的侍奉，教会的侍奉。然后呢，是深蓝色，深蓝色代表着永恒天上的国度，啊，永恒天上的国度。最后一个紫，代表着这个君王的权柄。这个，所以呢，这个紫最后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掌权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红橙黄绿浅蓝深蓝紫啊，这个呢七种颜色代表着神救赎大功的七个步骤。所以当神看见这个彩虹的时候，神就提醒自己这件事儿啊，这一些事儿啊还没完成呢，现在还在这个做成这些事儿的过程里头，对吧？所以呢，这个彩虹就提醒神自己啊，于是神就要忍住，不要发怒，啊，要等待着这些事情的最终成就，使得他自己一切的这个伟大的恩典的这个工作呢，啊，直到完成。那么这个呢，是彩虹之约啊，对我们的意义。那么立完了约以后呢，在没有进步啊，到了这个建巴别塔之前啊，圣经里面记了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就像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一样啊，是一个虽然很小的故事，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出了方舟以后，这个 挪亚的三个儿子啊，闪、韩、雅弗。那么这里呢，韩是迦南的父亲。那么这里为什么特别加了这么一句话啊？第十八节啊，我们并不十分太清楚。那么韩做了错事啊，为什么挪亚咒诅了迦南啊？就是韩的这个他的孙子啊，韩的一个儿子，我们也很难知道啊，不十分太清楚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圣经的记录啊太精炼啊，他把没有必要的东西呢全部删掉了，对吧？因为这个中间呢，肯定韩和迦南呢，平日里啊跟挪亚之间的关系啊，可能就是不太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不太好的关系里边呢，我们透过后来的这个宁录建造巴别塔这件事情呢，我们大概可以推知啊，闪、韩、雅弗、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在洪水到来之前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地上生活了一百年了，啊，所以他们一百岁的时候，啊，这个洪水，啊，这个发生了。那么在这一百年当中，啊，我们知道今天的人有几个人能活到一百岁啊，对吧？所以这个在这个一百年当中呢，他们已经对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有了非常充分的了解。因此这个挪亚加他三个儿子呢，就成了这个洪水之前的世代文化的传承者。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啊，闪他是一个史前文化那个敬畏神的好的文化的传承者。那么韩呢，他大概就是一个恶劣文化的传承者。那么所以在韩的这个后代里头啊，就出现了宁禄。那么宁禄建巴别塔啊，非常有可能呢，他是承袭史前，就是这个洪水之前啊，地上那些英武有名的人要做统治者啊，那个做法啊。所以在这个韩的这个行为当中呢，作为异人挪亚啊，他看到他的儿子啊，他看不惯啊，看到他的这个孙子可能更看不惯啊，所以可能他的孙子的很多表现呢，比他的爸爸韩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韩啊出去把他父亲的这件事情去说出去的时候啊，挪亚呢就咒诅了这个韩的儿子迦南。那么在这个故事里边呢，关键的一件事就是有两个字啊，一个呢就是盖上啊，盖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告诉这个字中文叫做告诉，对吧？但是在原文里边呢，我们看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啊？它不仅仅是告诉了，对吧？它是去显明，第一个作用啊，它是去显明，然后呢去宣布啊，然后去通知，然后呢其实它是去让人知道，去宣扬啊。这个它是这么一个故事啊 ，declare 啊 ，tell show 啊，这个这么一个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当韩他看见他父亲喝醉了，赤身露体在帐篷里，这不是件什么好事，对吧？那么这件事，韩的做法呢？ 是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了，对吧？其实他完全可以替他父亲去遮盖的，对吧？可是他非但没有遮盖，反而他把他父亲的丑事呢给往外宣扬。然后闪和亚佛呢就把他父亲的这个 丑事呢给他遮盖起来了。因此这件事情呢就产生了两个对待别人的错误的做法。一个呢是出去宣扬，另外一个呢是替人遮盖。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两件事情那么重要？想想为什么这两件事情这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是在看见别人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喜欢去背后的说，明地的传，还是我们去给他遮盖呢？显然神的心意是要遮盖，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从伊甸园神给人做衣服穿，一直到最后我们进天国，个人穿上洁白圣洁的细麻衣，那都是遮盖，表示对我们的遮盖，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遮盖是神对罪人的最重要的这个原则。不是我们没有罪，是神把我们的罪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义把它遮盖了。所以律法这个好像看起来它很公义嘛，对吧？你做错了事你还不让人说，是吧？这个所以他这个把这个罪恶的东西给显明出来。律法是让罪恶显多，对吧？但是律法并不是神的心意。如果按照律法，我们人人都灭亡了。所以神爱世人，爱能怎么样？
遮掩一切的罪。
哎，不是一切罪，爱能遮掩许多罪，对吧？爱能遮掩许多罪，对吧？所以呢，这个显明、宣扬，把人家的丑事去说，这是什么呢？这是非爱行为，啊，这不是爱的行为。那么人有这个资格这样说吗？这样做吗？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丑事，不过你的丑事没被人家揭出来就是了。可是当我们一旦抓住了别人的小辫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揪住不放，对吧？这个才是真正神不喜悦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从这个挪亚醉酒这件事情，三个孩子在他面前的表达啊，这件表现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再一次好像流血赎罪的概念。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看到是爱的遮盖的原则，这都是圣经里边神的心意要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圣经里边这个两千年啊的中间呢，就记载了这么几件事啊，足见这件事的重要性。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是不是把这个重点啊，已经跟弟兄姊妹来讲明白了？那么这样呢，在我们以后读圣经的时候啊，咱们现在是概览啊，所以咱们不会讲的太细。这个以后咱们读经的时候呢， 就能抓住这些圣经记录的事件，他要表达的意思了。好，到现在为止，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及时提出来问啊。好，这样呢，我们就继续往下了。那么，挪亚洪水过后，本来神给人的命令是让他们分散啊，让他们分散。于是呢，这个闪、寒、雅弗啊，他们就这个挪亚洪水以后，他们就开始分散了。那么从圣经的这个分散的记录来看呢，首先是雅弗的后代。雅弗的后代里边啊，有几个名字，我们似乎是有这个比较熟悉的，对吧？比方说马哥啊，这个呢，在后来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复国之后啊，要打仗的时候呢，马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个土巴米舍，对吧？然后呢，陀加马，对吧？那么这些呢，都在圣经的预言的最后的大战里边呢，有他们的名字在里头，对吧？这个，那么这些呢，基本上是欧洲人的祖先，就是白人的祖先啊。亚玩主要是指的希腊，这个希腊啊。然后呢，这个他什啊，是这个集体啊，都是到了这个西班牙啊那一边去了。土巴米舍啊，这个陀加马啊，这些都是往北方俄罗斯那个方向去了。好，这是雅弗的后代啊。闪的这个韩的后代啊，古时就非洲人了啊，麦西佛啊，迦南这些地方啊。然后古时啊，又生谁啊？然后呢，这里又生示巴底旦啊，古时又生了宁禄啊。然后这里就介绍了啊，这个所以宁禄呢是挪亚的这个重孙子啊，韩的孙子，古时的儿子宁禄啊。所以宁禄这个人啊，这里说啊，他为世上英雄之首，这是指的洪水之后啊，他是第一个大英雄。那么这个英雄啊，这个你看看他原文用的是什么字啊？第八节。我来看一下啊，英雄。啊，这个这里呢用的是这个 Gibu 这个字呢叫 mighty 啊 ，mighty 英文翻译成 mighty man 啊，就是他是这个强壮的啊，强壮的这个大能的啊，这个神的常常称呼神啊，就是 Almighty God 啊，这个中文翻译成万军之耶和华啊。这个，所以这里所说的英雄呢，就是 mighty man 啊，这是一个大能者啊，强大很强的人啊。这个，那么那个时候呢，所谓的很强的人，强人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就是世界上统治别人的人啊。所以在后来呢，就说他的国啊，从哪里到哪里啊，就是他是第一个君王啊，地上第一个君王啊。所以呢，宁禄他是一个这个大能强者的猎户啊。这个猎户其实是就是那些 能够去，这个不是猎取动物的这个猎户啊，它是一个猎取人的生命灵魂的这样的人啊，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那么韩啊，咱们刚才讲了，他继承了史前文化当中那些啊糟糕的东西。那么在那些糟糕的东西里边呢，有一些人就开始成为，也是啊，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个英武有名啊，用的是同样一个字，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文化给传承下来了，所以他要统治别人，要做人上人啊。所以在他的后裔里头，在韩的后裔里边呢，就出现了宁禄啊，这样的一个英武有名的大能的啊，去做人上人的。所以这里就说呢，他的国起头啊是什么什么。这个国呢，咱们讲过啊，不是他的country 啊，而是他的kingship 啊，是指的他的君王的统治权力啊，他统治的地方啊，是先在巴别、以利啊、这个雅甲什么什么这些地方啊，都在示拿地啊。这个示拿就是示拿地啊，就是两河流域的地方，示拿就是两条河的地方啊，地就是那个地方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两河流域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么世界的这个大能的统治者啊，他的统治是从这个地方来。那么其实本来呀，这个古时啊，他到了非洲了啊，到了非洲了，可是他怎么又跑到东方来了呢啊？因为这块地方呢是韩这个闪的子孙啊后代啊生活的地方。可是呢后边啊，我们就看到宁禄这个人啊，他从西南部往东方移动啊，就寻得了这块土地，然后他要在这里建立他的国度。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立呢？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伊甸园。撒旦在这里成功的诱惑了人，撒旦在这里做了世界的王。所以这个宁禄啊，他也不把他的这个王权建立在别的地方，而要建立在伊甸园的地方。显然他要建巴别塔，要呼召全地上的人都到他这里来聚集，他要统治全人类。显然他是要挑战上帝的啊，像当年撒旦挑战了上帝一样啊，他要做世间的这个上帝，叫人来拜他啊。所以这个巴别塔啊这件事情，就是人的聚集啊，推崇强人。那么那些在下边的人呢，因为他们在信对神的信仰的软弱，就想靠着团结的力量给自己带来平安。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国家啊，各种大大小小的所谓的单位啊，其实差不多都是这么一个概念。其实人需要国家吗？需要政权吗？我跟弟兄姊妹说啊，国家它的建立就是骗子遇上了傻子，对吗？骗子制造一个假象啊，然后呢傻子就去跟随他。那么骗子和傻子都因为对神的不信而变成了骗子和傻子，所以这个宁禄就是个骗子。人有什么了不起啊，对吧？可是他要坐在上边，对吧？他去忽悠那些傻子，傻子就来跟随他，为他来卖命， 是吧？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人不再敬畏神，拜偶像，拜强人，所以圣经说，智慧的开端从哪里来？
敬畏耶和华。
哎，从敬畏耶和华而来。当人啊开始远离神的时候，人就愚昧了，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是吧？所以呢，自己觉得自己有一套啊，其实呢是自作聪明，反成为愚拙，啊，就这样。那么那个时候呢，全地上的人都一样，是吧？所以啊，下边的这些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分析了啊。这个闪的后裔啊，亚弗的后裔都怎么回事啊？他们都是什么什么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啊？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呢，就是法勒啊，法勒这个字呢，就是分的意思啊，分的意思，也就是说，大概巴别塔，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人就分了啊，这个挪亚之后啊，这个神的吩咐叫他们分散了权力，他们已经往外分了。那么，但是中间呢，就出现了这个宁禄这个人啊。出现了宁禄这个人呢，他又要把人家聚在一块儿啊，然后神在那里再一次变乱他们的口音，然后从那里再分散啊，所以那个地方呢叫巴别啊。那么第十一章呢，可以说是第十章宁禄他的国起头，这个从那里想聚集人类，后来又被神分散，那么这件事情的一个局部的放大。啊，第十章里边呢，它是一个整体概括的记述。那么十一章呢，是把宁禄的故事把它局部的放大一下，这样呢，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了解啊，他的国一开始宁禄啊这个人他干了些啥，什么结果啊？同时呢，在第十章他没有把这个第十一章直接在记载宁禄的这个时候呢，把它放在那里边呢，免得这个那个记录就不平衡了。所以第十章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第十一章呢是对宁禄这件事情呢它的局部的一个放大哈。那么这里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啊和语言都是一样的。这个翻译的呢稍微有一点不大准确，其实这个翻译应该是什么，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当天下人的口音还都是一样的时候啊，这样的翻译呢就更加容易使我们把握这句下边要记载的这个事情啊，它的时间。其实说那时天下的口音是一样，好像是第十章整个的它的口音都是一样的，其实不是的。第十章里边已经出现了，随着他们的方言、宗族啊，这个疆界立国了，是吧？这显然那个时候已经把洪水之前，不是，这个巴别塔之前和之后的事儿都记在里边了。所以呢，这个第十一章呢，其实是对第十章里边宁禄的故事的一个局部放大。所以下边他就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人还没有口音、没有变乱之前的时候，那件事儿，所以当天下人的口音都还是一样的时候，他们，是指的有那么一帮人，就是在那里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呢就从西部往东部移动，这个就是宁禄，宁禄他本来呢他已经到了非洲了。可是呢，他不愿意住在非洲，他要往东方移动，要寻找什么呢？就是寻找伊甸园的旧址。他要在那里做统治人间的君王，他要在那里像神一样，他在顶上来这个建一个巴别塔啊，这个好像一个山，好像一个祭坛啊。他是最上边的统治者，然后叫全世上的人都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他就充当人类的上帝，这样一个人啊。 所以呢，他就在示拿地，也就是说在两河流域啊，找到了一块平原啊。那么就是两河流域大概中间就巴比伦啊，这个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中间的这一块平原啊。在这里呢，其实宁路它是何止是建了一个巴别塔呢，在前面已经讲了是吧，他的国啊，他是先在波斯湾上半部啊，也就是说两河流域的下游啊，来建造巴比伦呐、什么什么这些地方啊，然后呢他再往上走啊，又建造尼尼微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呢都是当时的这个时代当中啊非常伟大的这个工程啊很了不起的工程啊，宁禄这个人啊。所以他在那里呢说，来吧，我们要这个建一座城啊和一座塔。其实这里说一座城和一座塔啊，我们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巴比伦城嘛，其实不是啊。前边我们就看到他建了好几个城啊，在这里建，在那里建啊。所以当时他的工程呢这个已经相当伟大了，对吧？所以这个建筑工程的能力呢是大概来自于史前文化的啊，就是洪水之前的文化的。那么这个文化呢被韩继承下来传递给他的子孙啊，就出现了宁禄这个人。有人也分析啊，说很有可能这个非洲埃及的金字塔啊，就是史前文化当中留下来的，后来宁禄想仿造的这个巴别塔的样子啊，可能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然后呢，他要建得很高啊，让塔顶要通天啊，然后为要宣扬我们的名啊，免得我们分散到全地上。所以他不是宣扬我的名啊，是宣扬我们的名。他要把人类啊都聚集在他的统治之下了。然后下边呢，就是神看见人做这件事儿啊，然后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语言，如今要做这样的事儿，对吧？这样的事儿就是人在世上发展自己的科学，发展自己的文明，而不要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认为文明科学进步是件好事，其实是件远离上帝自我毁灭的事，对吧？所以神幸亏变乱了语言，如果早在那个时候人就发明了原子弹，发明了今天的科学的话，那早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了。所以呢，这里就说啊，这个如今做起这个事来，他们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了啊。当然不可能没有做不成的事了，就是说他们要做很多事了，就像今天的人越来越厉害了，是吧？电脑做发明出来以后，人工智能发明出来以后，那就越来越厉害，最后呢就自我毁灭了。所以神在那里就变乱了人的口音，然后人就从那里再度分散。啊，再度分散，那么就这个分散到全地上了啊。这个，那么这样呢，圣经上就说，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的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再造那城了。这是这个旧巴比伦啊，后来的尼布甲尼撒呢是新巴比伦啊，新巴比伦相对的就是当年宁禄的巴比伦。然后因为耶和华变乱了天下的口音啊，这个然后呢他们就分散了全地上了，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啊。这个就是洪水之后圣经里边所记录的两件事啊，一个呢就是挪亚醉酒这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宁禄的巴别塔事件。那么这个巴别塔事件呢，后来巴比伦就成了撒旦作王世上强权的一个象征啊，这个世上的强权统治的一个象征。所以在这个巴别塔之后啊，人在地上 不断的想要建立统治全世界的大帝国，啊，但是呢，没有一个能够把全世界都统一起来的。那么在中东这个地区啊，也就是说在地中海周围的地区啊，兴起过这么几个大帝国，与圣经有直接关系的啊，埃及不算，对吧？这个因为它没有统治的地面有那么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亚述啊，第一个是亚述，第二个是巴比伦，第三个是波斯啊，第四个是希腊，第五个是罗马啊，这是跟圣经有直接关系的啊，这几个大帝国。那么巴比伦呢就成为这些帝国的一个象征，抽象的啊，其实它就是撒旦统治全世界的一个抽象的代表。这些大帝国的君王啊，其实呢到了最后都是撒旦在地上用世俗文化统治他人的撒旦的一些这个代理人吧，对吧？所以到了后来启示录的时候，就说神最后一个要灭绝的就是巴比伦啊。其实这个巴比伦呢，它并不是一个地上的某一个帝国或者某一个权力或者什么，它就是撒旦统治全人类的这一个与上帝抗衡、与上帝作对的这一个属灵的像宁路一样的啊，统治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权力的系统吧，啊，那么他用的就是世俗文化，用的是就放纵情欲啊，这个圣经上说他是这个巴比伦呢，又是大淫妇啊，就是对基督造物主不忠啊，跟撒旦去苟合的，对吧？那么放纵情欲的啊，做买卖，对吧？这个用地上的权柄去屠杀、逼迫圣徒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家谱啊，一直就到了亚伯拉罕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停到这儿啊，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和他的蒙召。好，弟兄姊妹，我们用这样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把挪亚之约啊，把这个挪亚醉酒，这个含宣扬啊，闪和雅弗遮盖这件事情，提出这个宣扬与遮盖，也就是律法主义和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间的关系，对吧？神的心意，我们在这里边怎么去体会啊？我们在面对自己和别人的这个罪的时候啊，这个丑陋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好知道怎么做。然后呢就是巴别塔事件啊，这个巴别塔事件呢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的一个缩影。这是因为人对神的不信，人就要做人上人。所以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啊，就是说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这都是宁路思想啊，巴别塔文化，人类的一个共通的特征，对吧？但愿我们透过这些经文的学习，使我们对今天的世界有一个本质性的认识，使我们把握神的心意，知道我们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不必投靠哪个势力啊，我们顺服在世界的秩序上，但是我们不把我们的安全啊，不把我们的放在那个里头。我们首先，我们不去做统治别人的人，我们也不必叫别人来统治我们。好。 这个世界上啊，凝露的一个宣传，凝露的一个宣传啊，特别作为咱们近代的中国人，小心一件事儿，叫做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主义是一个伪命题，是吧？这个大家心中一定要有数，是吧？其实刚才我说了啊，是骗子忽悠傻子的一个很有力的说法，就是爱国主义。好，我们先结束今天晚上的查经啊，然后呢，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讨论，我们结束了再说。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今天的经文献上一个回应，结束了祷告吗？大家都在吗？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
不是我来祷告。
OK，Lisa 祷告。
哎，你要祷是吗？是
没事，你来吧。
OK。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在牧师的带领下，让我们学习到那个挪亚醉酒之后，他的三个儿子里面，还是要把他的丑，他赤身的这个丑事要宣扬出去。而闪和亚伯是倒退了，要去给他盖起来，说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学习，真的是不要把别人的错误丑事去宣扬，而是要像你那样，你用宝血你能来遮盖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要记得你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主，谢谢你的恩典，你也看见这个凝露，它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它是要做让人聚在一起，自己要做王，自己要做神来统管，来统治一切他的占有的这些帝国，这些想造一个通天的巴别塔，自己高高在上，要来统治别人。主啊，求你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走向也是这样，人要想做自己做神来统管别人，主要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警醒苏醒的心，看到这些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不要跟随，而是要来到你面前，我们紧紧的要跟随你，帮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帮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魔鬼撒旦疯狂的要引诱，要跟你争取这些人类的灵魂的时候，主啊，求你真是怜悯，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美好、你的福音 你的好消息能够宣扬出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让一切感恩带到你面前。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能够听顺从你的心意，能够活出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能够成为荣神义人的儿女，能荣耀你的名。谢谢主你的恩典，把一切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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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我有